第九十五集。
白长老正自与那桃树后面说话阴阳怪气儿的西夏人分辨，忽然间呼的一声，杏树后面飞出一个人来，直挺挺地摔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了。只见这人脸上血肉模糊，喉头已被割断，早已气绝多时。群盖认得是本帮大义分舵的谢副舵主。蒋舵主又惊又怒，说道：谢兄弟便是我派去改期的。执法长老道：徐长老，帮主不在此间，请你暂行帮主之职。他不愿意泄露帮中无主的真相，以免示弱于敌。徐长老会意，心想此刻自己若不出头，无人主持大局，便朗声说道：常言道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必帮派人前来更改会期，何以伤他性命？只听那阴森森的声音说：这个人神态倨傲，言语无礼，见了我家将军不肯跪拜，岂能容他活命？群盖一听，当时群情汹涌，许多人便纷纷喝骂起来。徐长老知道此时尚不知道对头是何等样人，听白世敬说是西夏胡虏，而那个人又说什么我家将军，真叫他难以摸得着头脑，便说：你鬼鬼祟祟的躲着，为何不敢现身？胡言乱语的，瞎吹什么大气？那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哈哈哈哈，到底是谁鬼鬼祟祟的躲在杏子林中？猛听得远处号角呜呜吹起，跟着隐隐听得大群的马蹄声自数里外传来。徐长老凑着嘴到白世敬的耳边低声问道：那是什么人？为了什么事？白世敬也低声道：西夏国有个讲武馆，叫做什么一品堂，是该国国王所立，堂中招聘武功高强之士，优礼供养，要他们传授西夏国军官的武艺。徐长老点了点头，道：西夏国整军精武，还不是来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？白世敬低声道：正是如此。凡是进的一品堂之人，都号称武功天下一品，统帅一品堂的是位王爷，官封征东大将军，叫做什么赫连铁树，据本帮派在西夏的易大彪兄弟报之，最近那赫连铁树带领管中勇士出使汴梁，朝见我大宋太后和皇上，其实朝聘是假，真意是窥探虚实。他们知道本帮是大宋武林中一大支柱，想要一举将本帮摧毁，先树声威，然后再引兵犯界，长驱直进呐。徐长老暗暗心惊，低声道：这条计策果然毒辣得紧。白世敬道：这赫连铁树离了汴梁，便到洛阳我帮总舵，恰好其实乔帮主率同我等到江南来为马夫帮主报仇，西夏人扑了个空，这帮人一不做二不休，竟然赶到了江南来，终于和帮主定下了约会。徐长老心下沉吟，低声道：他们打的是如意算盘，先是一举毁我丐帮，说不定再去攻打少林寺，然后再将中原各大门派帮会打个七零八落呀。白世敬说：话是这么说， 可是这些西夏武士便当真如此了得吗？他们有什么把握能这般有恃无恐？乔帮主多少知道一些虚实，只可惜他在这紧急关头……说到这里，自觉不妥，登时住了口。这时马蹄声已近，陡然间号角急响三下，八骑马分成两行冲进林来。八匹马上的乘者都手执长矛，矛头上附着一面小旗，矛头闪闪发光，依稀可看到左手四面小旗上都绣着西夏两个白字，右手四面绣着赫连两个白字，旗上另有西夏文字。跟着又是八骑马分成两行奔驰入林，马上乘者四人吹号，四人击鼓，群盖都暗皱眉头。这阵势全然是行军交兵，却哪里是江湖上英雄好汉的相会呀、啊？在这号手鼓手之后，进来八名西夏武士。徐长老见这八人神情显然是均有上乘武功啊，心想了，看来这便是那一品堂中的人物了。那八名武士分向左右一站，一乘马缓缓地走进了杏林，马上乘客身穿大红锦袍，三十四五岁年纪，鹰钩鼻八字胡，他身后紧跟着一个身形极高鼻子极大的汉子，一进林便喝道：
西夏国征东大将军驾到，丐帮帮主上前拜见。
那声音阴阳怪气儿，正是先前说话的那个人。徐长老说：本帮帮主不在此间，由老朽代理帮务，丐帮兄弟是江湖草莽，西夏将军如以客礼相见，咱们高攀不上，请将军去拜会我大宋王公官长，不要来见我们要饭的叫花子。若以武林同道身份相见，将军远来是客，请下马叙宾主之礼。这几句话不卑不亢，既不得罪对方，也照顾到了自己的身份，群盖都想，嘿嘿，果然姜是老的辣呀，这徐长老很是了得嘛。那大鼻子道：
龟帮帮主既不在此间，我家将军是不能跟你叙礼的了。
一斜眼看到打狗棒插在地上，认得出这是丐帮的要紧物事，说道：
这根竹棒晶莹碧绿，拿去做个扫帚把儿倒也不错。
手臂一探，马鞭挥出，便向那打狗棒卷去。群盖齐声大呼：滚你的，你奶奶的狗打杂！眼见他马鞭鞭梢正要卷到打狗棒上，突然间人影一晃，一个人斜刺里飞跃而至，挡在打狗棒之前，伸出手臂让那马鞭卷在自己臂上。他手臂一屈，那大鼻子汉子无法再坐稳马鞍，纵身一跃站在地上。两个人同时使劲儿，啪的一声，马鞭从中断为两截。那人反手抄起打狗棒，一言不发的便退了开去。众人瞧这人时，只见他弓腰屈背，正是帮中的传功长老。他武功甚高，平素不喜欢说话，却在帮中重器遭逢危难之时挺身维护。刚才这一招，那大鼻子汉子被拉下了马背，马鞭又被拉断，可以说是输了。这大鼻子汉子虽受小挫，丝毫不动声色，说道：
要饭的叫花子果然气派很小，连一根竹棒也舍不得给人。
徐长老说：
西夏国的
英雄好汉和毕邦定下约会，所谓何事啊？那汉子说，我家将军听说中原丐帮有两门绝技，一是打猫棒法，一是降蛇十八掌，想要见识见识。群丐一听，无不勃然大怒啊！此人故意把打狗棒法说成打猫棒法，将降龙十八掌说成降蛇十八掌，显示极易侮辱。眼见今日之会，一场判生死、争存亡的恶斗已在所难免了。群丐喝骂声中，徐长老、传功长老、执法长老等人心下却暗暗着急呀。这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，自来只有本帮帮主会使对头，既然知道这两项绝技的名头，还是有恃无恐的前来挑战，只怕是不易应付啊。徐长老说道，你们要见识毕帮的打猫棒法和降蛇十八掌，那一点不难，只要有微噪猫和赖皮蛇出现，叫花子自有对付之法。阁下是学做猫呢，还是学做蛇呀？吴长老哈哈笑道，
哈哈哈哈，对方是龙，我们才降龙，对方是蛇，叫花子抓蛇再拿手不过了。
那大鼻子汉子斗嘴又输了一场，正在寻思说些什么话，只听得他身后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，
打猫也好，降蛇也好，来来来，谁来跟我先打上一架。
说着从人丛中挤了出来，双手叉腰的一站。众丐见这人相貌丑陋，神态凶恶，忽听得段誉大声道，
哎，徒儿，你也来了，见了师父怎么不磕头？
原来那丑陋汉子正是南海恶神岳老三。他一见段誉大吃一惊，脸色登时尴尬之极，说道，
你
段誉道，乖徒儿，丐帮帮主是我结义的兄长，这些人都是你的师伯师叔，你不得无礼，快快回家去吧。南海恶神大吼一声，只震得四边杏树的树叶瑟瑟乱响，骂道，
王八蛋，狗杂种。
段誉道，你骂谁是王八蛋狗杂种啊？那南海恶神凶悍绝伦，但对自己说过的话无论如何不肯食言。他曾经拜段誉为师，倒不抵赖，便道，
我喜欢骂人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又不是骂你。
段誉道，你见了师父怎的不磕头请安？那还成规矩吗？南海恶神忍气上前跪下去磕了个头，说道，
师父，你老人家好。
他越想越气，猛地跃起，发足便奔，口中连声怒笑。众人听得那呼啸之声，便如潮水急退，一阵阵的渐涌渐远。然而波涛澎湃，声势猛恶，单是听着呼啸之声，便知此人武功非同小可。丐帮之中，大概只有徐长老、传功长老等二三人才能抵敌得住。段誉这么一个文弱书生，居然是他的师父，可是奇怪之极了。王语嫣、阿朱、阿碧三个人知道段誉全无武功，更是诧异万分。西夏国众武士中，突然有一个人纵跃而出，身形长如竹竿，窜纵之势却迅捷异常，双手各执一把奇形兵刃，柄长三尺，尖端是一只五指钢抓。 段誉识得此人是天下四恶中位居第四的穷凶极恶云中鹤，心想，难道这四个恶人都投靠了西夏？凝目往西夏国人堆里瞧过去，果见那无恶不作叶二娘怀抱一个小儿笑吟吟地站着，只是没有见到那首恶恶贯满盈段延庆。段誉心思，只要呢延庆太子不在此处，那二恶和四恶丐帮想来能对付得了。原来天下四恶在大理国铩羽北去，遇到西夏国一品堂中出来招聘武学高手的使者，四恶不甘寂寞，就都投效了。这四个人武功何等高强啊，稍现身手，力受礼聘。此次东来汴梁，赫连铁树带同四人颇为倚重。段延庆自高身份，虽然依附了一品堂，却独往独来，不受拘束号令，不与众人同行。云中鹤叫道：
我家将军要瞧瞧丐帮的两大绝技，到底叫花子们是确实有真实本领，还是胡吹大气？快出来见个真章吧。
西长老道：
我去跟他较量一下。
徐长老道：好，此人轻功甚是了得，西兄弟小心了。西长老道声是，倒脱钢杖，走到云中鹤身前杖鱼处站定，说道：
本帮绝技因人而施，对付阁下这等无名小卒，哪里用得着打狗棒法？看招！
钢杖一起，呼呼风响，向着云中鹤左肩斜击下来。那西长老矮胖的身材，但手中钢杖却长达丈余，一经舞动，虽然是对付云中鹤这等极高之人，仍能凌空下击。云中鹤侧身闪避，砰的一声，泥土四溅，钢杖击在地上，杖头陷入池许。云中鹤自知真力远不如对方，当下东一飘西一晃，展开轻功与他游斗。西长老的钢杖舞成一团白影，却始终沾不上云中鹤的衣衫。段誉正瞧得出神儿，忽听得耳畔一个娇柔的声音说道：段公子啊，咱们帮谁的好啊？段誉侧过头来，见说话的正是王语嫣，不禁心神荡漾，忙道：啊，什么帮谁的好啊？王语嫣说：这瘦长个是你徒儿的朋友，这矮胖叫花是你把兄的下属，他二人越斗越狠，咱们该当帮谁呀？段誉说道：
我徒儿是个恶人，这瘦长条子人品更坏，不要帮他。
王语嫣沉吟道：
哦，不过丐帮众人将你把兄赶走，不让他做帮主，又冤枉我表哥，我讨厌他们。
在他的少女心怀之中，谁对他表哥不好，谁就是天下最恶之人。接着说：
这矮胖老头死的是五台山二十四路伏魔杖，他身材太矮，那秦王鞭石大鹏斩刺两招，死得不好，只要攻他右侧下盘，他便抵挡不了了。只不过这瘦长个子的人看不出来，以为矮子的下盘必定坚固，其实是然而不然。
他说话的声音甚轻，但是场中精于内功的众高手却都已听到了。这些人大半都认得西长老的武功家术，然而与他招数中的缺陷所在却未必能看得出来。
但一经王语嫣指明登时，便觉得不错。那西长老使到秦王鞭石与大鹏展翅这两招的时候，的确是威猛有余，沉稳不足，下盘颇有弱点。云中鹤向王语嫣斜瞟了一眼，赞道：小妞儿生得好美啊，更难得有这般眼光，跟我去做个老婆也还使得。他说话之际，手中钢抓向西长老下盘急攻三招。第三招上，西长老挡架不及，嗤的一声响，大腿上被那钢抓划了长长的一道口子，登时鲜血淋漓。王语嫣听了云中鹤称赞自己相貌美丽，颇为高兴，于他的轻薄言语倒也不以为意，微笑道：也不怕丑，你有什么好，我才不嫁你呢。云中鹤大为得意，说道：为什么不嫁？你另外有了小白脸心上人，是不是？我先杀了你的意中人，瞧你嫁不嫁我。这句话可是大大的犯了王语嫣之忌，他俏脸一板，不再搭理云中鹤。那云中鹤还想再说上几句话讨便宜，丐帮中吴长老纵跃而出，举起鬼头刀，左砍四刀，右砍四刀，上削四刀，下削四刀，四四一十六刀，来势极其凶猛。那云中鹤不识他刀法的路子，东闪西躲，缩头跳脚，一时是十分狼狈。王语嫣笑道：吴长老这一套四象六合刀法，其中含有八卦生克变化，那个瘦长个就不认得了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使鹤蛇八打，倘若会使，四象六合刀法可以应手而破。丐帮众人听他又出声帮助云中鹤，脸上都现出怒色。只见那云中鹤招式一变，长腿远跨，钢抓横掠，宛然便如一只仙鹤。王语嫣把嘴凑到段誉耳边，低声道：这个瘦长个上了我的当了，说不定啊，他左手都会被削了下来的。段誉奇道：是吗？